那么这个情气世间呢，就友情世间讲了，气世间讲了，气世间的话就是说这个聚散其止，因为世界的话就像这个娑婆世界啦，或者是这个其他方某个某个国土世界啊，那么。有尘住坏空四相，尘的话称为聚，这个空结的时候呢称为散，就是种种现象的不显啊，那么这个就是空结的时候，那么住和坏呢，那么这个住的之前呢称为起，这个住的之后那么这个开始啊变异，开始变化啊，这个就称为坏啊，那么三重这个世间一共有三重啊，就是从这个正觉世间呢讲这个嘞生灭就是随缘生啊，世生啊为死啊，这个缘尽呢，这个幻境啊，这个灭尽啊，为终，中间有变异为生灭，那么第二重这个有情世间呢，就是指这个生相为前，末相就是死亡。为后，中间呢为有无那么对于这个医报的这个环境气世间，就以这个聚散其止啊来说这一句话呢这个前后啊相应的内容呢是有三重就是三重那么后面这个念念相续。通于有情世间和这个气世间那么这个生住异灭了四相这个牵流有为法都有四相生相住相异相灭相只有少数地方呢就说这个有为法是三相，就是生意灭生相、意相、灭相。不说这个住相呢，住相容易产生常见的这个想法，所以就不说意相。那如果是完整呢，那就是生住意灭四相。那么有为法都是这样的这个变化，刹那刹那刹那的不断。循环往复。这有情呢死而亡生而复就好像你开车的时候这个轮子你做一个标记往前转的时候它下去了，再转的时候它又起来了，再转的时候它又下去了这不断的上下生成，这个标记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有情生命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这个生灭相续呢也类似于这个标记一样的，虽然说每一段生命每一个轮回的过程都是全新的，都是不一样的变化比如说这一生你见到某些人事物，下一生你又见到另外一些人事物过去某一生的时候又见到过去的某一生的人事物那么这某一生当中你在某一个环境里面是这些样的人事物，就是生活背景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那么做事方法也不一样那么群体性都是这样的，你作为一个个体是不太容易能够跨越大家都这样，你也只能跟着 随波了逐浪，就是随着里面这样活动，跨越不是很多虽然也有可以一定程度一定意义上可以改变可是从总体的角度上来讲呢，模式差不多由生而长大，长大有做种种事情形成未来影响死亡了，死亡了又引发一个过程开始开端呢说轮回轮回它就是这样生灭相续循环往复不竟然是完全一样，肯定不一样呢这生生世世都不一样的了所以这里讲呢这个往复死的话就是晚呢现在这一生活了几十年寿命因缘尽了，不死也得死了，不走也得走了，有什么弥留依赖的了，那都不可能随着你的意愿可以停得下来，乃至于一刹那间呢都停不了说走就走了，直接走了那当然是常识有修行的人呢生死自在，他是随意愿呢自在的走那么这个凡夫有情呢为什么到一定的时候不走也走你说一个人作恶多端呢很坏很讨厌呢他就不走可是生命因缘尽的时候呢他一定要走的，你不喜欢他也走了，他喜欢他也走了一个人很好呢众所这个爱戴呢大家欢喜了那舍不得走但是到姻缘的时候呢他要走也走了这个就是往死而往生而复就我又回来了我又来了那么又生了吗，生了又开端了吗又开始了，比如说投生了，投生了做了一个婴儿了，慢慢长大了，长大开始读书受教育这个步入这个社会生活了，那么是生而复就像这个草一样的这个秋天秋风这个呢寒冷这个打霜，那就叶子逐渐枯黄，最后就死掉了干掉了等到春天气候回暖迈出一个小尖尖的嫩芽最后这个越长越大长出一颗草出来了那么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好像是周而复始的样子了所以说轮回轮回这样的了那么这个气世间呢这个循环往复呢，这个气世间这个坏呢就像往，尘呢就像复是气世间的尘住坏空，那么尘的时候像这个起世经呢大毗婆娑论里面，俱舍论里面，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或者是一些大经典，讲的这个世界尘的时候，就是地水火风呢共同的一个作用。然后呢，有这个四大洲、八小洲、须弥楼山，渐渐的成就形成，那么这个是升起来了，这个复。就是开始的进一步重新的显现，那么这个世界坏的时候呢称为往世界又坏灭了比如说这个火灾来的时候这个一灭灭到什么了，灭到初产，二产以下不灭，灭到初产就是结火动燃了那经典里面形容呢，本来是一个太阳呢，就出了七个太阳、十个太阳。当然，这个是形象来说明世界要毁灭的时候，这个火灾呀、火大的力量呢，静静的增上，是越来越强。那么这个世界呢，相应的人呢，全部在早些时候就已经得这个禅定，升到二禅天去了。或者升到他方世界去了不以这个相应的气世间呢为环境了，为这个依报，那么结果就引发了 渐渐的这个四大洲啊什么海水全部都干掉了，那么一直焚毁到初尝，那么这个是坏，坏好像就往的意思，七世界坏呢就往，七世界成呢就复，那么这样循环往复啊，回转，终而复始，就是灭了，经过相应的因缘又生又现，现了经过相应的因缘又坏又灭，就这样呢，那么这个是循环往复。而种种取舍呢，这个是依有情心理活动来讲的。那么前面的这个三重世间，正觉世间、有情世间、气世间，是依境界来说明的啊，这个有情生死的境界啦，生老病死啊，这个气世间的境界啦，尘住坏空呢，那么这个正觉世间呢，生死涅槃呢，生死流转涅槃还灭，那么中间的变化呢，这个变异呢为生灭，这个转化的一个过程，那么由此辗转呢，循环往复，那么这个就是终而复始的一个事情呢，轮回啊，这些都是属于认识的境界，那么对于这个境有取着，有厌离，是什么？心理活动，心理活动的层面是取舍属心呢，那么这个境呢是念念的相续，循环往复，这个念念相续有种种取舍，那么这里就是通于情气世间，通于情气世间，这个心是如此啊，气世界也是如此，故云呢皆是轮回，那么这个第六识呢，生灭心缘这个影缘，这些境界有取有舍，相应这些境界生灭变化成住坏空呢，有违法的事项一直显现，循环往复，就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讲轮回，轮回是什么样的轮回，一一来观呢，从境界的三重四间，到这个心理的念念取舍，生灭相互，是相续，这是有境有心而说轮回，就这样的了，那么下面呢就由总出其由，那就是指生命事实，友情这个心理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是一个相应扰动错乱所生的现象，下面就随这个总出理由之后啊，来揭示明了前面三重问难的不可见立，没有这样的矛盾，没有这样的问题，你只要依这个有情生死现象根本性的洞察了，认识了，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就先呢了解这个文具 然后再明了其意义。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即通流转，若免轮回，无有四处，必如动木，能摇涨水，又如定眼，游回转火，云死月运，周行暗移，亦复如是。那么这里呢，就在前面综合介绍现象以后，尽为剖析。前面不是啊，众生本来是佛，怎么样讲无明呢？这个无明什么时候升起来？如果说无始以来就无明复常，那如何又能够说佛呢？那么佛既然是去了无明证的真实功德的，众生都堕无明相续啊，佛什么时候又非再入无明？有这些疑惑，有这些困惑那么这里根据前面总说其由之后啊，进一步觉引发微这个呢剖析其疑，明辨其理那么约略的来讲呢，在你没有证入真实前，这个心错了的，以这样的一个思维展开之后，就不能够如理的观察，如理的了解真实层面就在这个上面打了折扣了。所以一想呢，就打结，形成矛盾要依真实做观呢，是极为福顺如果用这个文句这个来说的话就是非常符合的意思是实实际际如此的意思那么下面根据这个文呢，先来说未处轮回呀，而变圆觉。这里圆觉呢，是指如来藏相，这个圆满觉悟真实的智慧境界所现，智慧心所成，那么作为轮回当中的友情，依轮回这样的模式这个思维模式来想彼圆觉性即通流转，就是不能够真实的契合，如理的对应到，那么就会落入流转的观察，就是彼圆觉性呢即通流转，就这样的这个圆觉性呢是思维境界是随戏论颠倒啊所建立的言说，本身人不出轮回，所以即通流转那么若免轮回无有是处想依靠这样的一个基础啊为发端呢这个讲所谓的真理，接近所谓的真理，那是没有任何可取的没有任何可能获得的，所以称为无有四处譬如动物能摇涨水能摇涨水，这涨水是清澈的明亮的水，如果这个眼睛呢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看呢，自己眼睛都花了看到这个水呢也有花了 所以能摇丈水，又如定眼，这个是一个的面，前面呢水呢是这个清的啦，腾彻的啦，不动的啦，可是眼睛动。那么进一步所说呢，就是眼睛不动，眼睛是安定的，可是所看的东西是动的，有回转火。回转火怎么样？这火总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呢，比如说你一这个火啊来做一个图形的这个运动，反复画这个圆圈，那么由于视觉呢有停留的这个滞后性，最后就将这个图像呢串联在一起了，你就看到一个火川，就不是一个火把，你的眼睛没动啊，看到的也不真实，也是假象。云是月晕，朝行暗移，这个云是月晕呢，那就是两者都动，这个云彩当中的月呢，看起来呀，就是都在这个相离相反的方向，这个呢动的，一方面有风吹这个云，另外一个方面呢，月亮本身到了晚上之后升到空中呢，随着地球的转动，它不断的移动位置，这两者都是移动的。周行暗移呢，就是坐船的时候那么这个岸边看到树啊往后推移，往后这个嘞这个变动，感觉好像自己不动的样子，实际上是自己动了，那么这个就是互相的参照，产生相似的现象，不符合于实际，这亦复如是，也是如此。那我们看这个树往后走，实际上呢全往前行，视觉上的倒插感受为树往后走，这个云是月晕，是云啊被风所吹，反衬出这个月亮的往前呢这个移动，那么实质上主要是这个云动而不是月动，那么怎么能够符合这个事实啊？不符合啊。那么这个文句的意思呢我们大概就了解了，那么这个对于前面所问，就是问无明本有的问题，问佛性本有的问题，问这个无明复藏性何以升起的问题，在这里呢就已经答复了，就是不做正面答复，而是依生命观因实际情形来阐述，来解析，依此做引导啊，那么前面这三重疑惑呢都没有了，就我在上次举个例子一样的，就是有的人呢谣传说这个邻居啊死女啊有个儿长得如何英俊，聪明才智，见多识广，那又或者是在某处某处这个大有作为，那有一番如何如何的事业那么这一讲之后呢有人听了是真的，那么实际上呢根本没这回事 啊，那么就有不同的讲法，不同的版本，等到最后归宗呢，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已经被传出去了，这个传说呢铺天盖地宣传出来了，那就从臆想上，从感觉上呢，以为真真实实是这么回事，那么这里，就从根本上来做这个来剖析抉择，那么具体来讲呢，这里呢，先啊，以这个道理，以这个法了来讲呢，没有出轮回的人，还是以什么来用心呢？以生灭心在用，以生灭心在用。那我们一般的凡夫有情呢，都是虚妄分别嘛。这个与我之谓实有，与法之谓实有。以这个相应的著作来建立比较，有标准就有比较，有参照就有个这个高下了。这没有怎么能够比较呢？能够比较呢？就像前面讲世界始终前后有无聚散其子一样的，是依有情呢，所观的，这个世间，情有情世间、气世间，定位来观察，才有如是如是啊。那么都随着这种观察而产生推动的作用，有取有舍，循环往复，而入轮回之途啊，就是这样的了。所以像这样的心怎么能够这个抉择义理显见真实，那么就跟他说有啊，他就着有，跟他说空呢就着空，空有相违，互相妨碍，说生死说涅槃互相妨碍，说缘觉，跟这个什么呢无明互为妨碍，那么都是随着有着空呢，着净着染，这个著作之想虚妄颠倒之心，而这样计较的，所以这个是以生灭心啊，不能够辨缘觉，不仅仅是说不能辨明呢，就是辨明了也不是缘觉的真面目，因为这个时候的辨明审慎明辨能够了解，还是一种知性的认识，不是如实的正道了，那所显现的就不是缘觉的真面目啊。那么这个时候从本质性上来讲呢，还是颠倒无明复残呢，错乱认知，错乱用心用事，是这么一个情形的。所以这个圆觉经里面讲这些道理啊，是真的是很深刻啊。这也确实结合了有情生死以及啊圣者了如实觉了觉悟啊，这个相应的差异。就像这个看历史这个记载一样的，像某年某月啊，这个 士兵呢、啊、同将军呢、啊、行进七十里，那就是一句话了。那从认识上你也认识到行军七十里，可是这种体验呢，这种感触呢是没有的。七十里很累的，那么远的距离，还有这个背负的裹挟的辎重啊，就是要剑啊、刀啊、矛啊、弓箭呐、啊，这个粮草啊，你要没有的话，你要饿死了，你还行军呐、啊，不要说这个与敌作战，能够御敌，那更加不可能了。所以这个当中呢，种种险阻，比如说啊，要遇到寒冷的天气啊，这个数九严寒，冰雪纷飞。那没走到一半呢，人也一半都不见了，什么冻的饿的，这人都倒下了。那又另外或者是这个酷暑的天气，这个种种病菌的滋生，一个人不小心感冒发烧传染其他人，那最后行进七十里之后呢，也不剩几个人了。可是写的时候呢，那这个写的你读了了解了，你也有这个呢一个大概性的概念，那么跟这个事实呢是相似的啊，能够有其对应啊。但是你心里面出生不了感触，但如果在那个历史背景之下，这个人这么走过一番，经过一番，偶尔翻到书上看到上面写了这句话，他心里面有很深的这个触动啊，即刻就忆起当时候种种的情境呢。所以这个妄想心纵使变得明了，也不是圆觉的真面目。所以这个圆觉性呢，仍然是同于流转，因为见者的本身没有破除虚妄的认识，戴着有色眼睛看世界，乃至于这个有色眼睛是看绝了真实的层面。那么这个呢，虽然是指向殊胜的了义的层面，可是相似就不等于是而不是，就不是的。所以这个同于轮回之见，同于流转这个生死现象，就是这个既同流转呢，就是同一流转呢，那么这个所谓的圆觉性呢，是生灭妄心当中流露出来的虚妄言语，道理认识，可是实质不对应。这也就是为什么像有些书啊，有些这个内容啊，人随的不断的这个增加见识，增加这个体验呢、啊，这个嘞看的更多的懂，就是同样看一个书，这个相应的内容，会懂得越来越多，因为本身有这种经验做参照，所以经典当中的东西呢，这些内涵呢，要解行并重，就要学，要理解，那也要实践，那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超越了，解行相应了。那么这个原来发现啊， 这个经典呢处处所说了，都是指向于究竟义，指向于真实义，没有一定的体验，一定的超越跨越了，就会觉得有距离，好像是这样，这样具体想一想又找不到，找不到一个嘞，依托，找不到一个嘞，入手入门，所以这个缘觉性要先，这个闻思啊，然后进步成熟啊，真实的出离于妄见，就不堕于妄见当中，就不是一个言语的层面了，所以道理明白了就要去观修，不去观修呢就是画饼啊，不能充饥啊，是我们这个学了不去修啊，解不行啊，是说而不实践呢，那这个是可惜的事情，这样也不能够脱离轮回，超越生死，这没有可能的，所以佛法里面的东西跟我们世间哲学啦，那么世间的一些道理呢是不一样的，那些呢就一个符号的转义，辗转呢，能够作为一个参照，作为一个帮助，具体去摄入说，知道种种器具啊、工具啊，也是有可行的，那至于说这个具体还要实习啊、实践呢，那个也是必然的，由这个符号转成经验嘛，由这个想法变成于计划当中的事实嘛。那么只是从那种层面呢是离得更近，而这个了缘觉性呢是更深层的，更这个呢完整的这个洞察，由这个细的揭示了，那么就是要依解而行，才可以出离轮回，不然的话呢就是说缘觉，就是说佛性，那这个夸夸之谈呢是无有四处的，所以若免轮回无有四处，这样能够免轮回了吗？所以一些经典里面讲某些发心的人呢，对三宝恭敬了，对法了有信心了，有兴趣了，这个到处听闻，那么少于实践，这个总还是呢有所这个嘞间隔，那不是真正的懂得了，漂浮在上面，那么这样是不行的，对，一定要谨守身口意啊，如实观察了，真正的契入了，那么就会脱轮回见，显现缘觉，那么说了这个道理之后，那么前面讲什么无明在先，还是什么时候发起无明，要不要解释了？不用解释了，那些想法，那些解释啊，在于没有认识到位的人呢，这个肯定是会有的，那么进一步深入，真正认识到位的呢，不说自己就不用说了，都解释了，都了解了，都明了了，就不说自己，所以这里呢这个揭示的意思呢，这个是很深的，那么对于三重问呢，一问就一答就答到底了，那这一答就行了，那不用解了，那 还在这个彷徨对方所问的问题当中啊，辗转反复，出不来。为什么？因为本身有了根本错误之后做了涂抹，就衍生出种种的错误。就像我们有些时候跟人分析问题啊，分析事情一样的，就是他本身那个假定都不可能呢有可以实现的，那他随假定之下所探讨的种种事情就失去了必要性，失去了其意义性，然后你还这个捡这些碎片的层面呢，零零碎碎的层面呢来讨论呢，来审问呢，追究啊，然后给他厘清出一个方向呢，那就毫无必要，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所以像有时候你对某些事情去请问一些，对这一个方面，深有认识的人，经验丰富老道的人，可能你讲了半天呢，他两句话就把你收尾了，你不用说了，你前面说的这些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唯有是怎么怎么样才合适的，那就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要言不烦呢，那么下面呢就是以喻来显，这里喻显呢就举了几个事情来比喻，比喻这个生灭心生这个轮回见，想出生死想脱轮回呢，这是不可能的，那举例子，举动物为例，就是这个眼睛呢，老是这个动来动去的，就现在有些人呢心浮躁啊，这个像猴子一样的坐不住，安不下，非得要动歪歪西动动啊，那么这样才能够心里面平衡一点，那么就是扰动之心，那么这里是以扰动变动之目来比喻这个妄想妄分别，那么这个脏水呢是清澈透彻不动摇的水，以此来比喻圆觉妙性，这圆觉妙性呢如虚空呢不动啊，于虚空如虚空无碍啊，本来如此啊，但是我们这个头昏昏脑胀胀晃动的这个有情众生呢，动卷其目，这个眼睛换来换去，就像我们有些人看东西一样的，精神不集中呢，思想不安定呢，不稳定呢，就在摇摆之间呢来看的了，那么看呢就给自己一个幻觉，在这个稳定寂静的水里面呢，感觉是摇动的，感觉是晃动的，那同类比呀，这个佛所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个呢圆觉妙性，是本来如此的，没有扰动的，但是这个依生灭心呢，这来观察的时候，那么就看这个水呀有晃动了，那是心分别的真实境界也好，还是一般的根尘气界的境界也好，都是像这个动物摇涨水一样的，水再也没有办法这个嘞安定下来了，这个圆觉妙性呢寂静清净呢，也不能够一直如实的观呢，真正寂静了，就会起寂静不寂静呢相应的取着比较，就会觉得此还是不寂静呢，这样的一个 虚妄，就不真实见，妄见动摇相，不是不动摇的，所以非得要有所证有所得了有所灭了，这才能够显其功德。那么真正证无所得的时候呢，无可得无可灭，一切法本来如此，本来如是，那就不是扰动相呢所显现那样的，所以扰动相所显现那样呢，最后归去的时候一定就又升起了这个扰动的导想，掀起动摇之想，就像前面讲善根，这个问的真实修愿的以幻出幻，这个如是幻化不可得了，幻心灭尽，这幻心灭尽了，那么这个种种幻象还稀不稀呀？那么作为已经习惯妄分别随分别取的人，就会进一步产生回过来的扰动，这心灭尽，谁为修行呢？哪个为修行呢？所以这个认识的底蕴当中啊，是不寂静的，所以一真实义，深度的观察的时候就反转过来了，就是妄生动摇之相，这个圆觉妙心呢本非流动呢，那么以这个生灭心呢，那么升起这个所显这个圆觉了，所说这个圆觉了，那么就随之而起妄分别，建立虚妄，建立虚妄的言语名言，所以这样的变圆觉，怎么样变得了呢？变不了，那么再以粗浅的这个层面来打比方呢，就好像一个尺子，这个尺子呢是有误差的，不标准的，那么就请有尺子的人呢去量这个桌子啊有多高有多宽有多长，那么这个人也量的也很负责，拿的这个线呢笔啊什么整齐的这个画一下，有多长多长，把它这个数字呢很细致的记录下来，可是种种的努力再尽心尽意得出的结果是错误的，为什么尺子不标准呢？再尽心尽意也不行了，所以众生颠倒没有跨越了，如果依真实本集上来讲呢，也还在虚妄名言当中，不能够真实显了圆觉性，所以起妄名言，以便圆觉，那么这样的圆觉性呢，随妄分别所起的名言成为流卷，就像这个动木一样的，这眼睛动动动，那么这个呢清澈，不摇之水，不动摇之水也动摇了，肯定不是说眼睛有一个什么好像神通力量一样的砸到眼睛这个水也晃两晃，而是说这个眼动之后印象，这个水呢是晃动的了，就像一个人站在地上转多转几个圈，停下来之后看到周围的这个房子啊树啊都围着它在动， 他转圈之后，脑袋、眼睛感受事物产生了一个运动的惯性，所以看周围的时候就形成倒影啊、错觉，觉得这些树啊、草啊、房子啊、天地之间的一切呢、都在绕着它晃动、转动。这个就是动目看水，不能真正看水。那么又像这个定眼，眼睛呢没有动啊，定定的盯着那个什么火来看啊，就看到那个火，这一直看，一直一看，看什么？看了久了以后，这个眼睛呢生疲劳现呢，就像请你做事一样的，你再有精力啊，它都是有范围的。如果让你超负荷这个去做事情，最后就做得迟钝了，做得糊涂了，精疲力竭了，不堪应付，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打马虎了，再下去呢，这个意识越来越迷糊，自己干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那么这个就很形象的，像这里讲的是眼定，而由这个回将火，这个回将火为什么就是这个火也产生变化，刚刚前面讲说回转火了，就另外一种现象来理解这个事情，就是你这个火一直动一直动，这一直动之后呢，眼虽然定了，那么也会产生错觉，那么这里进一步讲的就是说，这个眼睛呢老是瞪瞪，瞪久了以后，瞪疲劳了以后，是疲劳发现嘛，就疲劳现嘛，像我们做其他事情都是有这样，因为众生因缘的这个根呢，它不可能持续一直保持怎么样的，会随境随时间的推移的变化而变化，那么这个就像根性愚钝的人，缺乏智慧的人，那么这个见理呀，他不能够施舍，然后观修，真正洞察到，取着了理的一部分而认为真实，就是见理呀不真，那么要让自己的心啊定下来，沉淀下来，然后真正的看好，真正的洞察到，那么有没有效果呢？没有效果，因为熏习资粮不够啊，因缘不成熟啊，强力往前行呢、那是达不到的。佛法呢一定要懂，要积极资粮，因缘成熟，那这个就不难，这有善方便吗？就能够进一步显示真实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正劳发相，这个眼睛瞪得久了，就反而产生这个嘞错乱的观感，错乱的觉知，那么这个就眼睛看火一样的，你定定看看它就变了，所以这个二者呢是互为这个嘞比照，就是藏水跟这个嘞动眼，定眼呢跟这个火的现象，那么不真实观呢、不真实认知了，那么说出来的、想出来的都不会符合事实，所以发起的都是虚妄名言，那么二者这个种种去辩论呢、讲说了，都讲的错误的，辩论呢都不可能有结果，辩论来辩论去，因为没有一个是对的，所以反复辩论这个圆觉真理 那是辩论不到的啊。所以这里的这个剖析解释了，这个呢是非常的合乎于实际，也比较这个详细啊。所以这个真正跨越超越如实洞察的话呢，这圆觉性呢，非流转非名言，不只是我们一般所想的一个概念，或者是现象的当中啊这种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呢，这个概念呢，都是虚妄分别颠倒所成的，这个由虚妄起种种名言，反复，跟这个圆觉性跟真理，是没有丝毫相应。那么这即使这样说了论说了，也渐渐是随着这种名言呢，产生更多的错误这个认知，错误认知，那越来越错了，虚妄越来越离谱啊，就像这个云死月晕一样的了，这个云飞啊，越有这个呢运动之象啊，那么就和后面的两种事物的比较，就参照之下的这个比较所说了，云死月晕，舟行暗移，就是自身错了，还不觉得自身，还觉得怎么样？还觉得参照着这些对象是错了啊，那么就是云死月晕呐，舟行暗移呀，这我们众生没有觉悟的时候呢，这个天地万物种种一切了，这些认识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妄分别的，然后困扰其中呢，觉得是这些形成的，这个力量影响了他，造成了他的困扰，不能够反观呢，反觉，如实洞察之后，了解原来是自身的问题，自身的毛病，这前面另外的这个举例啊讲呢，就是如有病者目见空中有幻意，就是虚妄的头发丝啊等等呢存在了。所以不如是了解说啊，圆觉性呢是无明复常呢，还怎么样呢？种种的解说，越说越远，那么这个几个相应的参照例子啊，也用前行的事情的说明呢，是足有启发性，就是非常的有启发性，那么这个就正为答复，答复了之后呢，下面就开始啊，这个予以合则，合则这个相应的疑惑。三男子，诸玄未先彼物先住，三不可得，何况冷卷生死垢心，未曾亲近观佛圆觉而不玄怖，是故汝等便生三惑。那么这个就是针对前面的疑问呢，这个呢，为之这个呵责，就是这些想呢不应当如此想，这些想呢不符合于真实，那么先呢依这个经文文句略微解释。三男子就是金刚藏菩萨啦，诸玄未习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呢自己打转转旋了十个甚至二十个这个圈，当然一般旋几个都已经不得了了，现在很多人又没锻炼呢，体质又弱了， 炫两三炫都不得了，那么一炫之后呢，就天旋地转了，这个，匹物先著啊，三不可得。一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小事情来看呢，你这个旋转没有停啊，你所见的这个物象能够住啊？住不了，不可能住。那么冷转轮回的心，这个染垢的心没有清净，能够真正观佛的圆觉吗？能够不依佛的圆觉观察而产生这个往复细论之下吗？那是没有可能的，那是达不到的。所以是故汝等辩三三合，所以啊相应的才会有这样三重祸生起来。那么先说到这些。